一起来思想，你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引领我们，我们就愿意把这个专题交在恩主你的手上，求你用着圣经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能够真明白你带领的计划和方式，让我们一生能够行在你要我们行的正路里面。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早上讲过，在圣经里面神用着神迹奇事来带领他的子民。那弟兄姊妹，你记住一件事情，神迹奇事如果天天发生，还叫不叫神迹奇事？就不叫神迹奇事，就是平常事了，对不对？神迹奇事之所以奇，就是因为它是偶尔发生，不是常常发生。所以基督徒在我们平常生活里面，我们跟随神，我们虽然相信我们的神可以用神迹奇事来带领我们，但是我们不期待神用神迹奇事带我们，因为神有更好的方法带领我们。你在圣经里面发现，用神迹奇事对神来讲都是一个不得已的方法。在旧约的时代，那个时候的百姓有没有圣经？没有圣经，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不了解神的心意，神需要用神迹奇事来带领他们。今天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有没有圣经？
有。
我们有没有圣灵？有圣经，有圣灵，这个带领比神迹奇事还靠得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圣经里面，神曾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摩西说，如果将来在你们中间有人起来要说什么预言，或者是要带领你们做什么事，如果他行了什么神迹奇事，很灵验了，你们是不是就要跟随他呢？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所以你们还要看一看他是带你跟哪一个神。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引领我们最可靠的东西不是神迹奇事，最可靠的还是神的话和圣灵的感动啊，这个原则我们要记住。那么在圣经里面，神还有用一个方式来带领他的子民，就是用异象或者异梦。啊，这个也很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有没有看见异象异梦？有，对不对？圣经里面做梦做的最多的是谁？约瑟，对不对？约瑟一辈子做梦，对不对？他的一生都跟梦有关系啊，他很多的梦，你看从创世纪三十七章开始就讲了很多约瑟的梦的故事，神用的梦引领约瑟。然后呢，但以理有没有做梦？但以理第七章讲到那个末了的世代的时候也有梦。新约里面有一个人做梦，就是玛利亚的先生约瑟，也叫约瑟，对不对？玛利亚的先生那时候还不是先生了，那时候是什么？未婚夫哦。哎呦，他做这个梦难不难？真难了。你想想看啊，你想想看啊，你的女朋友，你的未婚妻有一天跑到你面前来说 Honey 我有了，约瑟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没有做 right? 第二个问题是，你跟神干的，对不对啊？你到底跟谁？怎么会这个样子呢？然后你的未婚妻说，是天使哎。你想想看，约瑟痛苦不痛苦？非常非常的痛苦，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弟兄姊妹，圣经有没有记载说约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于是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求神能够向他启示神的旨意如何。有没有？没有哎，没有哎。但是就在他没有祈求的光景之下，他做了一个梦，对不对？他做了一个梦。所以我对约瑟这个人啊，非常尊敬。这个太难了，我在想是我的话，就是做了梦我也不相信啊。哇，这约瑟实在不容易啊。那么约瑟不止那一次做梦，对不对？还记不记得约瑟还有别的梦？跟他讲说，起来啊，赶快下埃及去啊，不去怎么样？你和你的孩子都没命了。哎，我觉得约瑟这个人也真的可以教我们很多属灵的功课哈。假如今天你碰到一个属灵的人呢、如果有人跟他讲，赶快逃命啦，去埃及啦，他会怎么跟你说？我有信心，神如果要保护我，非要到去埃及才可以保护我吗？我在这里他也可以让我不出问题，对不对？但你会很稀奇，约瑟这个人啊，当他知道是出于神的引领的时候，他真是顺服啊。哎，我们现在讲去埃及多轻松啊，买张飞机票就可以去了，对不对？那个年头去埃及怎么样？11号公车啊，你走走看啊，多难啊，对不对啊？请问你，约瑟是有钱人还是穷光蛋？穷光蛋，对不对啊？哎，穷光蛋要去旅行容易不容易啊？难死哦！哦，约瑟真的，我实在很佩服他。他每次做了梦以后，他真的那个顺服哦，哎呀，真是了不起啊，对不对？他知道神的带领，他就说，所以约瑟也做了很多梦。你还记得彼得也做梦，对不对？魂游向外，对不对？他魂游向外，他那个时候他正在祷告，对不对？结果魂游向外，看到一个什么？一个大布从天而降，那个布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呢？各样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你知道，就是现在讲的不 kosher 的。这个不洁净的东西对犹太人来讲是什么呀？是可憎恶的，听清楚了没有？是可憎恶的。结果这个东西下来，天上有一个声音说什么？起来把它宰了，宰了没有关系，对不对？吃了，哎呀，彼得同意不同意？不同意。所以彼得说 ：“Lord, no， 主啊，不可。”我在想，他叫主耶稣叫什么？叫主，对不对？但他下面说一句什么？是谁告谁做主啊？彼得做主，对不对？哎，我就想到约瑟，我们佩服啊。我们看到彼得，有时候觉得彼得你老兄不怎么样嘛，还大徒弟了。不过也不能太讲彼得太多坏话，弟兄姊妹，因为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彼得可能来找你了。哎，你当年在地上怎么一天到晚讲我坏话？这也很伤感情，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给彼得一点 credit。什么 credit 呢？你要知道，彼得当时所接受的这个命令是一个非常难接受的命令，是因为这个命令是神改变了他在地上做事的原则。听清楚了没有？因为神在旧约里面在地上做事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洁净的可以吃，不洁净的不可以吃。这是谁规定的？神规定的。那么等到神要改这个规定的时候，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但弟兄姊妹，我问你啊，既然是神规定的，神有没有权利改？他规定的他就有权利改，对不对？那么他要改的时候，你猜谁不同意呢？ 人不同意，是人大还是神大？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觉很多的时候，神要用神异梦异象，都是不得已的，就好像神迹奇事一样，不得已的，是因为这件事情违背了我们平常所认为应该走的路。那么神实在是要帮助他说，有一个新的一个 new beginning， 要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神就决定要用一个超自然的方法来向彼得启示，让他看见这个异象。所以今天你不要随便跟我讲你有个异象啊，因为我会问你有什么新开始啊，神是不是要改变了什么他现在做事的原则？听明白了没有？有人说，刘弟兄你太保守了，神今天还是可以用异梦异象。我说阿们，我承认神今天在我认识的一些很清新爱主的弟兄姊妹身上，神用异梦异象带领他们，有。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他们没有一个是在那里期待神啊，给我一个梦，给我一个异象，我一直祷告求，再等再等，等候了三年还有没有？弟兄姊妹，你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没有？我们刚才所举的在圣经里面所有看见异梦异象的，请问有哪一个是等来的？有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这个原则你要抓住。那还有的人就跟我讲了，刘弟兄，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那里讲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他说这个是圣经的话，你难道不相信神会将圣灵浇灌下来让我们现在做异梦做异象吗？我说我相信啊，但是我先要问你，这节圣经在讲什么？约珥书的这一节圣经，约珥书第二章这个圣经是讲什么时候的事情？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讲到了大灾难的时候？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它读清楚啊。他说那使徒行传彼得起来讲到在五旬节的时候，不是说圣灵降临以后，使徒行传彼得不就讲说，这不就是应验了约珥的先知约珥的预言吗？我说你的圣经跟我的圣经不太一样。他怎么会呢？我明明读过。我说再来看一看，我们现在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六节，我说你的圣经是怎么写的？是写这就应验了先知约珥所说的呢，还是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正是跟应验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彼得在这里说的正是指的哪一件事？指的圣灵浇灌下来的事，正是这一件事。请问你在五旬节的时候有没有人在那里做异梦？有没有人在那里看异象？没有。你如果读约珥书后面还有什么呢？后面还有什么？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有没有发生？如果是应验，每一个都要发生，这样懂吗？但如果指就是呢，是什么？不是指这个预言本身，是指到说神要将圣灵浇灌下来。这样听明白了没有？ 所以彼得起来讲什么？彼得说，现在就是圣灵浇灌的时候，圣灵浇灌了。但是这个约珥书的预言不是讲到圣灵浇灌，约珥书说到了大灾难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事要发生，那那些事情可不可以应验？不能应验啊，应验的麻烦了，时候还没到嘛。因为那个要什么时候应验？大灾难的时候应验嘛。这样弟兄姊妹清楚了吗？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用那一段的圣经来解释说，哎，我们今天就应该看异梦看异象。你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有过很多次的灾难，那么不要讲很久以前，就是比较近的前几年，在神的儿女中间就有一次很大的很羞愧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台湾有一个牧师的太太，她做了一个梦。她做了什么梦呢？她梦到主耶稣头戴冠冕，身穿白袍，站着跟她说话，告诉她说要赶快逃，大巴比伦就要倾倒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要血洗台湾，神的儿女赶快逃吧。他做了这个梦，他就起来开始跟人家说，他这一说你想想看会怎么样。有的人就开始卖房子了，卖地了，什么就开始跑了。那最好笑的是什么事呢？另外在另外一个牧师，他也做梦，也梦到一样的事，但他的梦呢多一点。他的梦说什么呢？不能随便乱跑，不是跑美国，不是跑欧洲，不是跑日本，也不是跑澳大利亚，要跑到中南美的贝里斯。你们知道中南美有个小国，很小的小国家叫贝里斯。为什么要跑到那里啊？因为主耶稣指示我说，那里将来会成为末世福音的中心，下一个世纪福音的工作就在中国人的手上，而这个福音工作的总部设在贝里斯。然后很奇怪，就在那个时候，贝里斯的政府就有一个法律，一个人只要投资多少钱美金就可以拿到那里的居留权，而且这个投资不一定要做生意，买一块地也可以，盖个房子也可以。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就买一块地，就可以拿到居留权，就逃离台湾，跑到贝里斯，而且很有使命感，因为这是神说的，将来福音的总部就在贝里斯。哇，这些人好有使命感的去。当时去的你以为是一个两个三个？一大批的人去，一大批的人去。可是后来慢慢大家就看到了，这些做异梦的人背后好像有一点故事，哎，怎么听说他们是一亩一亩的地买，然后一平一平的地卖，然后听说某一个牧师结果男女关系他搞得不清楚，搞得天翻地覆，怎么会做这样的异梦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有人起来说他做了什么梦，神跟他说了什么话，我们不能够跟他讲说你乱讲啊！我万一神跟他说了嘛，对不对？你不要说他乱讲了，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要记到一件事：如果讲的这件事跟你有关，跟你有关，不是只有跟他有关，跟你有关，那你就要好好的 谨慎的明辨，到底他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箴言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什么呢？他说愚昧人是话都信。弟兄姊妹，你晓得吗？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啊，我们比谁都鬼啊，我们精的要死啊，谁想骗我们都不容易。但是我们信主以后啊，有的时候很麻烦，我们会变得很天真，特别对教会里面的人，我们天真的不得了。有一次有一个慕道友跟我说，刘弟兄啊，我好喜欢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哦。我说为什么？我看他们每一个人都像天使。哎，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很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可爱，但你说每一个都像天使，我很难阿闷。因为我知道我就不是啊，我是一个罪人啊，是个蒙恩的罪人啊。今天好多的人进到教会里面，结果被教会里面的人骗，有的是被骗钱，有的是被骗其他的东西。在加州居然有一个人好厉害，他卖了不到几千块墓地给各个教会的人，但最后呢，搞不清楚哪一块是谁的都搞不清楚，一块卖好几个，是不是？到时候怎么埋不知道，大家可能有上下铺啊。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亲自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是要驯良像鸽子，但是我们也要灵巧像蛇。啊，我们不能够傻里傻气的以为，哎呦，教会里面都是天使。弟兄姊妹，没有这个事，教会里面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啊。我们记得我们自己都靠不住，弟兄姊妹，听明白没有？我们自己都靠不住，那别人怎么靠得住的？所以不要太相信自己。你知道很多的传道人会跌倒，怎么跌倒的？就太相信自己。哎，我不会啊，我做牧师怎么会？做牧师才会呢。一个钱一个色，跌倒的不知道有多少。所以不能太相信自己。那你不相信自己呢？对别人呢，你要稍微谨慎一点，总要看看跟神的话合不合，通不通，对不对？你不看都不看，他说他做了个梦你就信了，那你这不是太愚蠢了吗？那到时候还问主，主啊，为什么我亏了这么多钱？当然亏那么多钱，买的都是荒地，有什么用啊？现在那些地还荒在那里。我一个朋友到那里去帮人家种木瓜，他说不知道听了多少可很多人的家破人亡，就是为了这几个梦，为了这些梦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要特别谨慎啊。那么在圣经里面，神对着他的子民第三种的方法的引领呢，就是直接的启示。这个直接的启示呢，譬如说像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啊，譬如说神有感动话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些都叫直接的启示。那么在这个先知对我们说话哈，神借着先知对我们说话，这个出埃及记我们刚才早上也提过，18章那里，18章15节，那么摩西就告诉他的岳父，他这些人都到我这里来要寻求神的旨意。那我们就要问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那个时候要到摩西这位大先知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呢？是因为 生命记十八章十四节到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生命记十八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要直接听神的话。他们跟摩西讲说，摩西，我们怕上帝，我们不要他跟我们讲话，你帮个忙吧，你去听听他要怎么说，你听明白了你来跟我们讲，我们就听你的就好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神就让他们透过摩西对他们说话，神不直接对他们说话。在那个之前，神是直接对他们说话。那弟兄姊妹，我问你，今天神对我们说话，可不可以直接对我们说话？可以吗？对不对？因为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用个人教导灵舍，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知道神要跟我们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自有恩高在你们的心中教训你们。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基本观点先要搞清楚。那你想看，摩西死了以后，神就兴起了别的先知代替摩西做人和神中间的一个桥梁。在撒母耳记第九章第九节那里，扫罗就问他那个钓驴子的情形。那这些情形都让我们看到说，扫罗跟神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他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们要去找一个人代替他们跟神打交道。在圣经里面有很旧约很大的一部分是属于先知书。那么在先知书的里面，我们都知道，不管有大先知，不管有小先知，这些先知书的记载里面分两大类。一大类是讲到 prediction， 就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这个英文叫做 foretelling， 就是事先讲出来一些事。但是在先知书里面更大的一部分是讲到 warning， 是讲到警告，是讲到劝勉。那么这个警告劝勉的这一部分呢，英文里面叫做 foretelling， foretelling， 就是替神说出来的话，替神说的话啊。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说，因为预言就是 prophecy 啊，就是先知，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什么叫先知，什么叫预言？先知预言真正的意思就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想要说什么，是圣灵感动人的时候让他所说出来神的话。请你注意哦，说神的话，这个很重要，这个叫做做先知，这个叫做先知。那这个跟旧约里面的教导是不是相符合呢？相符合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讲过，这个神他要寻找一些人做他的 mouthpiece， 做他的口，替他来说话。这些人说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所以你看旧约先知里面常常有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有没有？每一个先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所以他现在讲的就是说， Now thus says the Lord， 耶和华现在如此说。所以他说的话不是他的话，是神的话，这个叫先知。讲清楚了没有？这个叫 prophecy， OK， 这是圣经定义的做先知。在希腊文里面，先知这个字哈， phileo 这个字，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它意思就是没有自己的力量被带动的，没有自己的力量被带动，像什么呢？好像一条船没有了舵， 在水里面，随波逐流，那个字原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人如果是被神的灵感动，然后神借着他说神的话，是神来说话，那个说出来的话，先知说的话，跟圣经的权威是怎么样？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那现在我请问你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说他是先知哦，那么他说的话就要跟圣经的权威怎么样？完全一样，你能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说法？因为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这本书如果有人加添什么，如果有人减少什么，要怎么样？受咒诅的。圣经是神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不能加不能减的，这是神的话，这是绝对的权威。但今天很多人就拿着鸡毛当令箭，他说他是神的话，还有一些地方还居然教你说，哎，你可以练习说预言。他说什么恩赐都要操练嘛，说预言也要操练嘛。他说你操练看看，你先说十句，可能只有一句对，九句不对，多练一练以后呢，就变两句对了，再练一练变三句对了。弟兄姊妹，这样的教导完全不合乎圣经，因为在《生命记》里面，神清清楚楚地说，如果有一个人起来说，神的灵感动我，他要说一个预言，你怎么知道他神是不是神的灵感动的呢？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感动？就是看看应验不应验，这样明白吗？如果不应验的话要怎么办？如果不应验，一个人说这是神感动我说的话，我现在做先知说预言，结果不应验，按照旧约圣经要用石头把他打死。所以你今天如果要操练，第一次就被打死了，对不对？没第二次了。耶利米书23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假先知是什么样子。假先知是什么样子？假先知会行恶，假先知会说亵慢的话，假先知会自己会犯奸淫，假先知做了很多很多不该做的事啊。在那里有一节圣经非常的有意思，也许我们来看一看哈，耶利米书23章。28节，他说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坯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你看这句话教导我们什么？说如果有人他会做梦，有人他会，他如果有人得梦，他就可以讲那个梦。有人得到神的话呢，可以诚实讲神的话。他下面说什么？糠坯怎么样？怎能与麦子比较呢？糠坯指什么？前面讲梦的。麦子指什么？神的话。所以圣经里面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神的心目中什么东西最重要？神的话，神的话啊。在圣经里面最后一次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一个人的身上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这么说，说律法和先知都是指着基督，律法和先知都是指着基督的啊。那么前面呢，在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三章二节那里就讲到说，神的话临到了施洗约翰啊，那是路加福音三章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清楚吧？所以替神说话，真的说出来的话就是神的话，到什么时候结束？施洗约翰，到他那里没有了。今天只要有人起来说他是，你要不要信？不必了，不必了，因为圣经已经讲明了，旧约的先知，这些说预言的，到了那里就结束了。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那里就告诉我们说，神对着众教会的启示，在使徒和先知的恩赐里面，那么新约有先知的恩赐，对不对？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没有看到有人起来说有饥荒，有没有？有先知嘛，那是先知的恩赐。但是所有这些使徒和先知的恩赐是做什么呢？是教会的根基。在圣经还没有启示之前，神用使徒用先知让人明白神对着教会的根基要求是什么。等到这个根基摆好了，还有没有使徒？今天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也是使徒？今天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说我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说的就是神说的？不可以有，不可以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向人的启示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达到了最高峰，儿子来了。主升天了以后呢，主就借着使徒借着先知传讲神的旨意。在圣经写完了以后呢，犹大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说，我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要。这里告诉我们说，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是指什么？圣经。这个一次交付英文里面是 once for all， 那是什么意思？就这一次神把所有他的启示讲完了以后，以后还有没有？以后就没有了，以后就没有了。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节清清楚楚地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这个警告严厉不严厉？非常严厉啊！所以让我们记得，神的话安定在天了哈。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就告诉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要说预言，他要 prophesy， 中文把它翻成他要讲道，他要怎么做呢？他就要按照神的圣言讲。所以今天我们要讲说神说什么，根据什么？根据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这个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我们大概的看了一下，在圣经里面 神怎么用各样不同的方式来带领他的子民。我们看到有神迹奇事，我们看到有异梦异象，我们也看到有直接的启示借着先知。但是这三样东西我们刚才也都大概看过，基本上都不是神今天用来带领我们的方式。不是说神不可以用，是这不是神带领我们主要的方式。那么圣经里面今天带领我们主要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在观念上先有一点澄清。我们已经说过了，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教训我们要去寻找神的旨意或者是神的引导。为什么没有你知道吗？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神已经应允了我们，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他的灵必定要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如果神已经说我要引导你，你还把这个求啊，求你引导我，你们听懂了吗？神说我要引导你，你跟神说神啊，求你引导我，神说奇怪了，我要引导你怎么还在求呢？我已经跟你讲这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嘛。全本的新约圣经，弟兄姊妹有兴趣去查一查，讲到神的引导，讲到神的旨意，只有告诉我们说要遵行神的引导，要遵行神的旨意，没有一个地方说要去寻找神的旨意神的引导。不用寻找，要遵行。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没关系，但你知道了要怎么样？要去听，要去行啊，这很重要。那么有几节圣经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仔细的念，我在这边把经节讲一讲，弟兄姊妹回去自己念一下好不好。罗马书12:1-2，以弗所书6:5-6，希伯来书10:36，希伯来书13:20-21，约翰一书2:17，这一些的经文都是讲到神的旨意。你在那里看见他那里面每一个旨意都是让我们去遵行的，都是让我们去遵行的，从来没有要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寻找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对着神的儿女来讲不是隐藏的，听清楚啊，不是隐藏的不表示你一定知道。隐藏的是什么意思呢？隐藏的是我故意不让你知道，然后你要想办法去把它找出来。有没有看过前一阵子有一本书畅销的不得了，叫做《圣经密码》？有没有听过这本书？这样的书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基本的概念就是上帝有一些秘密的事不让你们平常人知道的，有一些人有本领呢，他可以把它研究出来，就好像《易经》里面有好多好多不得了的东西，有本领的人可以把它研究出来。弟兄姊妹，这种的观念基本上不合圣经，因为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一位乐意启示给我们的神，他不会把东西藏起来的，只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明白，所以他的意念他的旨意不是隐藏的，不是隐藏，不是不让我们知道，是我们可以，我们不要花什么方法来隐藏，来寻找。一个小孩子他如果愿意听他爸爸妈妈的话，可是爸爸妈妈不告诉他爸爸妈妈要什么，请问你这个爸爸妈妈是爱的父母还是不爱的父母？不爱嘛，对不对？你爱孩子怎么会不告诉他你要他做什么呢？我们的神是爱的神，他要我们做什么会不告诉我们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如果我们今天需要在圣经以外 还另外去找什么东西，或者把圣经再重新不按照圣经真正的意思，我们在那里去玩什么花样来找到神的心意，这样的一个神就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这是很严肃的事，弟兄姊妹，因为那个说明了，假如我们还需要在圣经以外得到什么热线式的引导，就说明圣经不够完备，对不对？圣经还不够，神还要用别的东西。可是明明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完全不完全？完全的，完全的啊。基督徒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基督徒的信仰没有什么秘密的东西。你看其他的宗教，它有秘诀，有没有？其他宗教它有秘密的手势，有秘密的仪式，有没有？有秘密做法的一套方法，你捐够钱了他教你，或者你的功力到什么地步的时候，哎，你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基督徒的信仰没有。今天任何一个人，你到任何一个教会去，你说我想要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你能不能够知道？都能够知道，清清楚楚都摆在圣经里面，没有隐藏的东西，赤露敞开。我们这个信仰伟大就在这里，我们没有隐藏的东西。不是说我们的神没有隐藏的奥秘，我们神有很多，那是人不能够体会，但是神要人明白的东西都是公开的，都在圣经里面，全部是公开的。你不需要再去找什么，哎呀，什么秘籍啊，什么什么。我们中国人那个武侠小说也看得多一点哈，我们就很喜欢找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记得一件事，圣经向我们启示，神要求每一个他的儿女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圣经要我们 seek him， 寻求他。圣经要我们寻求他的国度。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叫我们寻求他的带领，一个都没有。
我多想见到你，啊，远方的亲人，我多。